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夜今天的新闻提要。伊朗国家电视台说，在彻夜的反政府示威当中又有9个人被打死，自从上个星期伊朗爆发示威以来，已经有20多人丧生。怎样处理伊朗核协议？美国总统川普1月再面临抉择。南韩响应北韩举行高层会谈的建议，南韩统一部长官赵明坤说，
南北이마주앉아평창동계올림픽북측참가문제협의와함께，
他说他们期待南韩和北韩坐低下来彼此相见，坦率讨论北韩参加平昌冬奥会和改善南北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另外，美国总统川普痛斥巴基斯坦的谎言和欺骗。下面请听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二说，在彻夜的反政府示威当中又有9个人被打死，自从上个星期伊朗开始发生抗议国内经济状况的示威以来，已经有20多人丧生。报道又说，在卡德利尖镇警察局，骚乱者试图盗取枪支，6个人在冲突之中丧生。各营媒体又说，一名警察在纳瓦法巴德丧生。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一誓言，保安部队将会对骚乱者和违法者采取行动。自从抗议活动星期四从马什哈德开始，并且蔓延到其他城市以来，已经有数百名示威者被逮捕。集会反对政府的人对高失业率、食品价格上涨等经济困境表示不满。鲁哈尼在对议会领导人发表的讲话之中，猛烈抨击包括美国、以色列和沙特在内的外国涉嫌在伊朗酝酿动乱。鲁哈尼说，他们在政治以及反美、反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领域的进展和成功，对这些外国来说是不能够忍受的。鲁哈尼还特别谈到沙特阿拉伯，他称沙特在德哈兰制造麻烦。土耳其外长星期二表示，希望外国干预能够避免，并且对已经报道的伤亡表示忧虑。土耳其外交部声明说，应该避免暴力和挑衅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者立即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他将会在一份一月份有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向德克兰施压。川普总统一月底将会面临一系列国会设定的最后期限，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他和其他6大国达成的协议。美国负责伊朗和伊拉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皮克对美国之音说，有可能针对镇压抗议者的政府部门进行制裁。目前完全不能够确定川普总统会正式废除伊核协议，但是可能会以发生的抗议作为进一步削弱伊核协议的理由。川普总统去年10月选择不认定伊朗遵守了协议，这个决定可以令到美国国会在60日之内决定是否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美国国会并没有实施新的制裁。川普总统一月份可以再做同样的决定，或许更重要的就是川普总统必须决定是否继续签发豁免令。如果不签发豁免令，对伊朗的制裁就必须恢复，而如果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就等于是废除了伊核协议。南韩提出和尖锐对立的北韩举行高层会谈，就北韩参加即将在南韩举行的冬奥会的可能性进行磋商。南韩统一部长官赵明坤星期二说，南韩希望一个星期之后在停战村板门店会晤北韩外交官，那里是位于分割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非军事区内。
南北이마주앉아평창동계올림픽북측참가문제협의와함께，
南韩统一部长官赵明坤说，他们期待南韩和北韩坐下来到彼此相见，坦率讨论北韩参加平昌冬奥会以及改善南北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首尔作出上述提议之前的一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之中宣布，正是考虑派团参加下个月的平昌冬奥会。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一晚对金正恩举行会谈的建议表示欢迎，但是同时又表示北韩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计划，这样南北韩的关系才可能改善。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巴基斯坦藏匿美军在邻国阿富汗所打击的恐怖分子。川普在2018年的第一条推文之中写着，在过去的15年里面，美国愚蠢地给予了巴基斯坦330亿美元的援助，而巴基斯坦给予美国的除了谎言和欺骗之外什么都没有，认为美国的领导人是傻瓜。巴基斯坦向美国在阿富汗追缴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就是并没有帮助美国，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够继续了。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对该国的 GEO 新闻电视表示，他们一直对美国说他们不会做得更多的，因此川普的不在是无关紧要。当地媒体报道说，巴基斯坦政府星期一由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戴维克尔，抗议并且寻求对川普表态的解释。伊斯兰堡否认该国窝藏阿富汗叛乱分子的指称，相反表示反对巴基斯坦的激进分子正是利用邻国对巴基斯坦实施恐怖袭击。在星期一晚抵达美国部分机场的国际旅客得到一个他们可能希望尽快忘记的经历，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电脑处理系统一度出现运作中断，导致国际旅客被延误长达两个小时，迫使有关当局使用后备系统处理程序。该部门的女发言人表示，电脑系统运作中断并无影响到安检工作的标准，当局亦都并未有认为事件是由于恶意所造成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在新年讲话当中表示，他的台面上有一个按钮，如果北韩受到威胁就会使用。另一方面，金正恩他是对南韩递出了橄榄枝，暗示对南韩对话持开放态度。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费恩、鲁宾逊在华盛顿报道。
在充满激烈言论以及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一年之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电视新年致辞当中声称，北韩是一个热爱和平以及负责任的核国家，并且呼吁缓和半岛紧张局势，改善和南韩的关系。他还表示他会考虑派代表团参加南韩平昌冬奥会，并且祝愿冬奥会成功举办。对于美国，金正恩则是表示美国必须要认识到北韩的核计划是一个现实。他在新年致辞当中警告说，他的办公桌上面有核按钮。
초강력여행위시험도단행함으로써우리총적지향과전략적목표를성과적으로
整个美国本土都在他们的核打击范围里面，美国永远不能够发动一场针对他以及是他的国家的战争。这位北韩的领导人还表示，他的国家可以应对任何来自美国的核威胁，而且是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可以阻止美国玩火。他还说，美国必须要认识到这个不是敲诈，而是事实。南韩对金正恩伸出的橄榄枝表示欢迎。南韩总统文在寅曾经表示，北韩的参与能够保障平昌冬奥会的安全举行，并且提议将被平壤视为战争演练的美韩军演推迟到冬奥会之后。美国国务院还未就金正恩的讲话发表评论，川普总统只是简短地表示看着怎样走下去。对于金正恩对韩美释放出的不太一样的信息以及是姿态，美国的时政评论员张家敦认为，一方面是金正恩是怕美国，另一方面则是企图摇动韩美关系。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金正恩是担忧美国会打击北韩，摧毁他的导弹以及核设施，这个亦都就是怎样讲，他的桌上面有一个按钮，而他只会将其用作为是自保的时候的威胁，所以金正恩说不要理他，他亦都不会妨碍你， 因此他对美国发出的是一种威胁的讯息。至于南韩，金正恩用的是他们金家数十年以来所用的旧伎俩，企图离间韩美，导致韩美军事同盟关系是出现裂痕，美军撤出朝鲜半岛，这样金氏家族就可以恐吓南韩，逼他屈服。张家敦指出，北韩在导弹以及核问题上面通常会表现出一种和平和挑衅之间的循环，他认为在这个和平姿态过后，或者就是新的挑衅。张家敦同时指出，外界亦都需要警惕北韩试图利用这种姿态来摆脱制裁的企图。张家敦表示，金正恩会利用这种姿态来使到自己从制裁当中解脱出来，这些制裁损害到他的政权，他会利用一切可能来摆脱制裁，包括从南韩得到资金。因此川普政府记住这一点，并且持续对北韩加压是非常重要。川普政府如果要和平解决金正恩的核武器，这样只有切断进入平壤的资金才可行，因为没有钱，金正恩就不能够引爆核武器，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所以钱是一个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佛恩、鲁宾逊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2018年新年，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当中有核按钮的警告。2017年，北韩核问题成为主导全球地缘政治的议题。2018年距离第二次韩战有几远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金正恩星期一在他的年度新年致辞中重申北韩去年已经完成核武力建设。他说他台上有核按钮，而且整个美国本土都在北韩的核打击范围里面。他还强调说美国必须意识到这个不是威胁而是事实。面对金正恩的威胁，身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迎接新年的美国总统川普冷静回应说，我们等着看。相比川普的不置可否，对于与北韩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穆伦的讲法则比较确定。2017年12月3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本周采访中时说，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与北韩发生核战争。他还说目前阶段他看不到以外交手段解决北韩问题的任何机会。穆伦将军在采访中说，鉴于川普对金正恩的挑衅性言论，这个可能显示他更加愿意采取更为激进的方法来应对流民国家北韩迅速发展的核武器项目。穆伦说他更倾向认为这些言论看起来更加是总统的态度。穆伦说国防部长马蒂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以及白宫幕僚长海利成功阻止川普释放他所谓的火与怒，但是穆伦担心这种局面可能不会维持太耐。穆伦说在某个时刻，川普可能会倾向于忽略高级国家安全顾问的建议，因为他觉得那个违背他自己的直觉。他说事情最后会怎样发展，取决于中国是否会向北韩进一步施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12月31号亦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他说2018年可能将会是极端危险的一年，格雷厄姆对北韩一直持强硬立场。2017年12月较早时候，格雷厄姆曾经预测说，川普下令对北韩实施第一轮打击，阻止北韩获得可打击美国的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是 30%。 他说如果北韩继续另外一次核试验，亦就是第七次，那这个几率就会是 70%。格雷厄姆12月31号在接受大西洋杂志采访时说，这个预测是他与川普长时间接触得出的。格雷厄姆宣称川普早已经做出决定，要阻止北韩使用核导弹打击美国的能力，如果必要亦包括军事手段。在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在2018年对北韩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时，格雷厄姆说2018年将成为阻止北韩打击美国本土能力的一年。格雷厄姆还说，无可信赖的军事力量制裁不会完全起到作用。格雷厄姆说，唯一使金正恩改弦易辙的办法，就是要金正恩相信川普真的会使用武力摧毁他的政权。格雷厄姆同时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即使被认定是共和党的鹰派，但是格雷厄姆在采访中不止一次的表示，他希望永远不要使用武力。他建议与北韩举行会晤，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两国间的紧张局势。 金正恩在以强硬姿态对待美国的同时，在新年致辞中向南韩递出了橄榄枝。他还说他目的是减少朝鲜半岛上的军事紧张局势，并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金正恩表示有必要改善南北韩关系，确保民族大事隆重举行，彰显民族气概和尊严，迎接民族发展史上特殊而且重大意义的一年。他祝愿平昌冬奥会成功举办，并表示北韩有意采取包括派团参赛的所有措施，并愿意与南韩就此尽快举行会谈。在距离平昌冬奥会仅仅一个多月的情况下，面对北韩的对话提议，南韩青瓦台表示欢迎。南韩青瓦台发言人朴珠贤表示，成功举办平昌冬奥会将对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世界和平与和谐做出贡献。青瓦台期间一直保持一贯的立场，即是只要与恢复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和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相关事务，南韩愿意无限时间地点形式与北韩展开对话。南韩政府去年七月曾经提议进行南北韩对话，北韩始终未予以回复，南北韩对话之门一直紧闭。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在不允许北韩拥核的立场下，为北韩无核化而推进的韩美合作格局或者因此产生裂痕。北韩坚持要求停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既有立场，而美国要求对北韩继续施压，文在寅政府处境艰难。南韩韩联社认为，如果南韩政府日后与北韩正式启动对话，韩美之间通过沟通、慎密协调与北韩对话的条件和速度等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南韩在12月31日宣布又扣押了一艘涉嫌违反国际制裁向北韩输送石油产品的船。根据南韩官方的联合通讯社报道，该船可以再运5100吨石油，船员大多数来自中国和缅甸。南韩情报和海关官员正对这艘船只进行联合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丁力的报道。
据法新社的报道，这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船是在两个星期前在平泽唐津港被扣留。联合国安理会11月份实施了新的制裁措施，限制北韩获得成品油以及原油。这个是国际社会试图制止北韩核项目以及是弹道导弹计划的最新努力。这个是南韩政府在过去三日里面承认正在进行调查的第二艘船。南韩在12月29日宣布，在11月份查获了一艘悬挂着香港旗帜的运油船，他们相信该船是在海上将多达600吨的石油转往一艘北韩的船。南韩海关官员向法新社透露，该船当时装载着大约是14000吨日本精炼油，随后向北韩船三中二号输送了大约600吨油。法新社报道，方向永嘉号有25名的船员，其中23人是中国大陆公民，另外2人是缅甸国民。三中二号和方向永嘉号据报道都是属于疑似运输非法货物的船只。美国曾经要求安理会将包括这两艘船在内的10艘船列入黑名单，但遭到中国的反对，中方仅是同意将4艘船列入黑名单。南韩外交部表示，将会就这次调查的结果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报告。美国总统川普12月28日批评中国协助向北韩运送石油，他在推特上写着，逐个正着对中国允许石油进入北韩是感到非常失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北韩问题永远不会有友好的解决办法。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否认中国向北韩非法运输石油，并且表示中方始终全面以及是严格地执行安理会决议，履行自身承担的国际义务，绝不允许中国公民以及企业从事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活动。据韩联社报道说，南韩关税厅11月24日在丽水港扣留了这艘名为是方向永嘉号的船只，并且进行调查。韩联社的报道说，这艘船只是由台湾一家集团租用，该船是在10月11号从丽水港装载着油品之后虚报驶向台湾，实际上是在公海上向4艘船舶转移油品，其中包括一艘北韩船。 但是台湾政府12月29号表示，该个集团不是台湾公司，该公司的登记是在南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但是它的所有人是否为台湾籍，以及是否有台湾实体参与其中，正在追查。台湾政府仲声称将会继续完全遵守联合国针对北韩实施的制裁。俄罗斯否认有关俄罗斯邮轮向北韩邮轮转移燃料，从而破坏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讲法。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已经全面严格地遵守制裁规定。之前路透社援引两位西欧国家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讲话表示，多艘俄罗斯籍邮轮在过去数个月之间至少是三次在海上向北韩船是转运精炼石油产品。西方国家情报机构基于海军情报以及卫星图像等得出了有关的结论，但是他们不愿意透露俄罗斯和北韩邮轮进行交易的具体地点。其中一位西欧国家官员说，目前还未有证据显示这几宗海上交易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12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以及俄罗斯海关被问及俄罗斯船只是否向北韩船系提供燃料的时候，都拒绝置评。一艘被控向北韩走私石油的俄罗斯船主亦都加以否认。俄罗斯12月30号声明未有提到俄罗斯船是否已经转移了燃料，不过声明当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对北韩成品油进口施加了限制，但是并未完全禁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丁力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朗上个星期四爆发抗议活动，现在已经持续五日。据报道，有十几人被打死。西方政府对伊朗抗议作出了彼此不同的反应，因为担心德克兰当局会将西方的支持当成藉口，为抗议者贴上听命于外国势力的第五中队的标签。一些西方领导人的评论就比较克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麦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一直抨击伊朗政权，并且深化美国与伊朗在本地区的对头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川普在推特上连接发表评论，大力赞扬伊朗的反政府抗议。他的推文说，全世界都在看。他还说，压制性的政权不可能永远不倒。星期六，川普又在推特上发表和他去年九月在联合国发言时同样观点。他说，全世界都明白优秀的伊朗人民希望变革，伊朗领导人最害怕的不是美国强大的军力，而是伊朗人民。但是其他领导人判定目前最好还是谨慎表态。一些欧洲官员说，如果说话不慎重，可能会适得其反，壮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中最反西方的势力，而使抗议者失去信誉。其他人说，驱动民众上街抗议的因素是什么还未完全清楚。他们担心伊朗强硬派可能鼓动民众示威，以颠覆目前掌权的改革派政府。或者有人推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川普总统一样大胆发声，但是面对伊朗人2009年支持民主的绿色革命被镇压后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内塔尼亚胡比较谨慎。到目前为止，内塔尼亚胡采取的是奥巴马政府2009年采用的策略，就是多观察少讲话。内塔尼亚胡政府已经要求政府各部长保持克制，不要就伊朗抗议风潮发表评论。伊朗的抗议活动最早爆发于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最初原因是伊朗普通民众对恶劣的经济状况不满，抗议随后扩展到其他城市，包括首都德克兰。在以色列要求内阁成员保持克制之前，两名部长在推特上发文明确支持抗议者，其中一名部长亦就是区域合作部长察基哈内格比，对伊朗人民走上街头鼓掌欢呼。他说，他们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追求自由，文明世界应当支持他们。星期一，以色列情报部长以色列卡兹亦赞扬抗议者。他在耶路撒冷对一组议员说，他们希望看到压迫性的政权被推翻，并以民主制取而代之。他虽然坚持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但是他的政词最主要的焦点是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伊朗街头发生的抗议事件。以色列和美国领导人的反应如此不同，
呢部分反映咗各方对抗议风潮可能会出现乜嘢结局有唔同嘅评估。西方领导人公开声援抗议，究竟系好处还系害处？各方评估亦唔同。分析人士亦陷入分歧。喺奥巴马政府期间，曾任白宫中东事务协调员嘅菲利普·戈登争辩话：，如果伊朗人决定奋起推翻佢哋嘅政府，这个唔会系因为华盛顿嘅支持。戈登星期六喺华盛顿邮报撰文话：，无论伊朗人点样睇佢哋自己嘅政府，佢哋唔太可能希望俾一个坚定不懈嘅反对缓解伊朗经济困境，并禁止佢哋前往美国嘅美国总统嚟代表他们倾诉不满。其他人包括小布殊政府时期曾任美国国防部特别助理的詹姆斯·罗宾斯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伊朗抗议者理应得到西方的支持。罗宾斯在今日美国报上撰文，发表与戈登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说，抗议者是否能够维持他们的势头，安全部队是否将开始抛弃政权，这些仍然有待观望。示威者理应得到全世界人民的一切鼓励，并希望他们或者很快就能够赶走德克兰的暴君。美国官员说，如果不表态声援伊朗抗议民众，这个将显得与以前的做法不一致。美国之前一直鼓励民主诉求。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川普九月在联合国发言时表态反对无拉治国，并且说全世界都明白优秀的伊朗人民希望变革，如果他们从这番讲话的立场后撤，这样会造成什么现象。一些伊朗自由派人士说，即使美国令人觉得立场不智，他们亦愿意接受。他们提到川普威胁要撕毁2015年世界各大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伊朗改革派总统鲁哈尼在竞选连任时，伊朗政权的强硬派和保守派就拿这件事做文章来攻击鲁哈尼。总部在华盛顿的伊朗裔美国人全国委员会的特里塔·帕尔西争辩说，伊朗人民表达的不满是合理诉求，令他们诉求最快丧失信誉的方式就是川普亲自加入战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默在华盛顿报道。
在伊斯兰国自称的哈里法土崩瓦解之后，美国准备改变在叙利亚的举措，承诺帮助叙利亚最初的恢复重建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的报道。
2017年10月，美国支持的部队解放了该恐怖组织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自从那时起，叙利亚民主军一直集中精力清除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鉴于在叙利亚主军控制下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已经不到1000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现在是合适的时间开始他所称的迈向常态的努力。马蒂斯12月29号星期五对五角大楼记者说，美国要做的是从他称之为攻势、攻城略地的行动进行调整改变。大家将看到叙利亚会有更多的美国外交官。马蒂斯没有对更多外交官以及其他文职人员到达叙利亚给出时间表，并强调指出这些的工作不应当被认为是建立国家。美国之音联系国务院希望得到表态。马蒂斯说，当你带来更多的外交官，他们将致力于最初的恢复重建服务，他们会带来合同人员诸如此类的事情，需要管理国际援助资金做这些工作，不要被资金不当地流入别人的袋里面。工作努力的重点将是清除一道遍布伊斯兰国简易爆炸的装置地区。马蒂斯国防部长称，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移除瓦砾残垣，恢复其他基本服务，重开学校。在叙利亚的近2000名美国部队将留在那里，为外交官员和文职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帮助为追剿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提供训练和援助。同时，马蒂斯国防部长表示，美国支持的部队将会继续追剿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鉴于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目前处于终于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控制之下，对初始阶段的重建恢复工作怎样进行仍然存有疑问。上星期较早时候，俄军总参谋长谴责美国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坦夫的一座军事基地内训练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制造不稳定。 俄军参谋长瓦列里·亚西里耶维克·格拉西莫夫12月27日星期三对共青团真理报表示，在他们被击败之后改头换面，他们还是伊斯兰国。但马蒂斯国防部长说，虽然存在一些小问题，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建立的分界线还是得到保持，他不认为亲政府的部队会干扰重建工作。马蒂斯谈及叙利亚军队可能的越界行为时说，那个将是一个错误，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尝试过。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日本名人天王出席新年祝福仪式，美国国会的议员在休会结束之后面临重任。加州新年伊始大麻使用合法化，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名人天王在星期二在他的皇宫举行了新年祝福的欢迎仪式。现年84岁的名人天王在明年将皇位传交给太子。名人天王在发表他的年度演讲当中感谢日本国民对他的祝福。名人的妻子美智子皇后亦都参与了新年祝福仪式。日本皇太子德仁和他的妃子亦都站在名人天王的附近。新年的来临是一个罕见的机会，给了日本公众和日本天王见面。由于名人天王的年龄和健康问题，加上即将退位，所以今年的活动预计吸引比平时更多的人参加。美国国会议员在两个星期的休会之后，这个星期将会返回国会山。在2018年新年开始，他们将要面对一长串的立法工作和截止日期。共和党领导的国会以川普总统支持的税改法案结束了2017年。在2018年这个选举年伊始，议员还有另外一个截止日，就是1月19日，他们要在这一日之前达成政府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部分停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他们准备好两党一起合作，确保关键服务不会出现资金中断。去年的税改之争亦都导致其他一些重要议题被搁置，包括很多两党支持的议案，譬如救灾拨款法案。此外，国会亦都只有3个月的时间去解决数万同年入境美国的无证移民所面临的困境。川普总统终止了给这些移民免受遣返的一项法案，但是被给予了国会时间立法解决这个问题，截止时间是3月。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说，他认为美国和北韩以及在那个地区爆发核战争实际上是更加接近了。他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看到任何外交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在美国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州加利福尼亚州，大众可以合法销售和使用休闲用大麻了。随着新年钟声在午夜敲响，加州成为美国50个州当中的第6个允许吸食大麻的州。另外5个对休闲用大麻实行合法监管的州是科罗拉多、华盛顿、俄勒冈、阿拉斯加和内布拉斯加。实行大麻合法化的还包括首都华盛顿市，但是联邦政府仍然将销售以及拥有大麻列为刑事犯罪。拥有3900万人的加州实行大麻合法化之后，有超过1/5的美国人生活在不单止允许销售药用大麻，而且允许销售休闲用大麻的州。在加利福尼亚州，21岁以及以上的成年人最多可以种植6株大麻，并且合法拥有1盎司以下的大麻。这些同其他5个大麻合法化的州的法律类似。加州大麻的初期销售可能是有限，不过今后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只有90个商家获得了新年开始就可以在零售点销售大麻的执照。在加州最大城市洛杉矶和第三大城市旧金山，并没有一家商店获得有关的执照。联合国敦促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卡比拉信守下台的承诺，刚果各地爆发了抗议推迟选举的示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所有刚果政界领导人完全遵从2016年12月达成的政治协议。根据协议，卡比拉在选举之后应当下台。 选举的推迟，引发造成人员伤亡的骚乱，并且引发民众的担心卡比拉可能会在执政17年后继续延长他的统治。索马里检察官向五名男子提出指控，这五个人和去年10月14号在摩加迪沙炸死512人的卡车炸弹袭击有关。五人当中的四个人星期一在摩加迪沙的一间军事法庭出庭，第五个人目前仍然在逃。索马里当局说，他们丝毫并不怀疑激进伊斯兰组织青年党是10月袭击事件的策划者，不过青年党并没有宣称为攻击事件负责。法院说，对被告人的庭讯下个星期开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退休警司朱经纬最近被裁定一项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还押至星期三1月3号判刑，是继去年2月的七警案之后，再有警务人员因为占领运动执勤期间被控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回顾2017年多宗涉及雨伞运动等抗争行动的案件在法庭审讯和裁决，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律政司复核刑期，令到商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等16名年轻的抗争者即时入狱。另外，前特首曾荫权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为第一位被判监的前特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艾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58岁的香港退休警司朱经纬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在旺角清场执勤期间，涉嫌以警棍殴打途人颈部，被控一项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12月18号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即时还押等候判刑。法官原定星期五，即是12月29号判刑。听取辩方律师求情之后，押后至到下个星期三，即是1月3号判刑。朱经纬需要继续还押，在收押所度过新年。今年2月14号，七名香港警员涉嫌在2014年10月占领运动期间殴打公民党前成员曾建超，在区域法院被判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其中一名警员被加控普通袭击罪，亦都被判罪名成立，全部被告各被判监禁两年，不准缓刑。法官表示，各被告的行为不单止令警队蒙羞，事件还破坏香港在国际间的名声，因为事件在国际间有广泛报道，即使警方在雨伞运动期间执法有压力，亦都不可以殴打已经被制服的曾建超。七警在监狱服刑大约5至6个月之后，全部获准保释等候上诉。香港执业大律师兼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表示，七警在案发之后停职期间继续获咨询，当中涉及几多金额和上诉期间会不会继续获公帑咨询，警方应该向公众交代，因为如法官所讲，他们犯的其实是严重罪行，很多市民都关注。陈淑庄又认为，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和涉案的七警应该向香港市民道歉。
而且我觉得七警亦都欠他自己同袍和香港人一个道歉，因为他们的行为其实真的令到香港警队蒙羞。我觉得非常之可惜，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其实一直对警队都是非常之尊重，但这个我亦都相信是一些个别的例子，所以好希望呢一哥尽快呢可以对香港市民对曾建超呢有一个公平的对待的。
曾建超去年因为占领行动期间袭警罪名成立，获准保释等候上诉，他3月20号宣布放弃上诉，翌日服刑。曾建超表示，放弃上诉并不是软弱退缩，而是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和平占中三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在内的9名雨伞运动人士，前学联常委张秀贤、 钟耀华、两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津、社民连外务副主席黄浩铭同埋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在林郑月娥3月26号当选特首之后的第二日朝头早，收到警方预约拘捕的电话，他们分别被控三项罪名，包括串谋公众防扰罪、煽惑公众防扰罪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防扰罪，最高可被判监7年。九名被告6月中被转介到区域法院提讯，至到9月19号再次提讯的时候，代表和平占中3名发起人的资深大律师麦高义陈词的时候，质疑控方一次过起诉3项控罪的理据，尤其第3项控罪煽惑他人煽惑公众防扰罪稀奇古怪和陌生，他认为是重复煽惑，在法律上闻所未闻，质疑这项控罪是不是涉及违宪。辩方表示，事实上因为占领行动而被拘捕的人数高达900人，但是最终只有200人被落案起诉。辩方认为控方应该澄清经过3年的调查，剩低的700人是不是在法律上已经不会再被检控，因为那700人当中有法律人员想协助本案，亦都有人极可能会被传召作辩方证人。各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月，即是2018年1月9号至到12号进行审前复核，到时控辩双方将会再就相关议题进行讨论。戴耀廷表示，控方未能处理控罪是不是恰当的问题，下个月的审前复核各被告都未需要选择是不是认罪。他认为审前复核需要4日时间，反映控方的控罪难以成立。
控方是用了3年的时间去准备这些控罪，我们的律师都提出了，就是说似乎控方是想来想去就会找一些是完全都是很难成立到的控罪而去提出来，但是就不能够又提供到充分的资料，所以搞到现在在个程序上面要一拖再拖。其实这样是对，起码我自己觉得对于被告的人都是很不公平的事。
雨傘运动3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因为2014年9月的重夺公民广场案，和13名2014年6月冲击立法会的反新界东北规划示威者，8月中相继因为律政司入禀上诉复核刑期，由社会服务令和缓刑被上诉庭改判即时监禁6至13个月，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香港多个政党和团体8月20号发起声援在囚抗争者抗议政治迫害游行，主办单位表示没有足够人手估算最准确的游行人数，而游行发言人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奥辉就表示人数远超预期，认为有可能是雨伞运动之后最多人参与的游行。
这个亦都反映了特区政府、中共政权以及律政司希望用严刑峻法打击香港市民、阻吓香港市民继续参与政治、继续走上街头的阴谋，可以说是全盘失败。香港人绝对不会因此而被吓怕，更加不会因此而放弃我们心目中相信的自由、公义、民主。
和平占中3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9月28号傍晚出席政府总部连龙场举行的雨伞运动3周年纪念集会，他们上台发言表示和另外6名被控公众防扰罪的雨伞运动人士已经有坐监的心理准备，例如在屋企冲冻水凉。陈建文表示当局要做的事情就是吓怕市民，制造寒蝉效应，他认为坦然面对的话寒蝉效应就会消失。他又表示香港人正是活在荒诞的威权时代，呼吁香港人不要失去理智， 愤怒唔好变成仇恨，要用更高嘅情操去战胜敌人。
今日政府用司法迫害，去到创造紧一个威权嘅时代。佢要做嘅事情，其实同三年前一样，都系抌紧催泪弹喺人群当中，希望我哋恐惧，希望我哋散去。我哋应该点样回应呢一个时代呢？我觉得我哋应该就系学习翻三年前喺呢一处嘅市民。第一，要面对牢狱之苦嘅人，我哋要有勇气，要坦然面对。
喺监狱服刑超过两个月之后，黄之锋、罗冠聪同埋周永康相继保释等候上诉。香港终审法院11月7日批出上诉许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案件牵涉广泛重要性同埋严重不公正，排期喺下个月，即系2018年1月16日开审。喺监狱服刑最耐嘅周永康保释外出之后会见传媒，表示特别感谢被指力排众议、坚持提出刑期复核嘅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俾佢哋有一次奇妙旅程。
我覺得是要多謝袁司長的，因為佢我覺得係今次我哋有咁奇妙的旅程啦，其實都多得袁國強司長啦。咁我相信我哋喺懲教署裏面都學習到好多唔同嘅事情嘅。咁亦都係多謝佢令到你話係我哋再一次有一個機會咧，就係令到譬如究竟司法公正公義係咪可以被實踐或被看見啦？咁我諗全世界都非常之關注緊今次嘅案件嚟緊係點會審判嘅。咁我相信如果冇佢嘅话，我哋冇咁样嘅机会啦。
2016年2月8日，农历年初一晚发生嘅旺角冲突，又被本土派称为鱼蛋革命。事发之后，警方拘捕超过90人，年龄介乎15至70岁。第一宗涉及23岁嘅香港大学女生许嘉琪、20岁嘅学生麦子希同埋33岁嘅厨师薛达荣嘅案件，系第一宗旺角冲突被控以暴动罪嘅案件。三个人喺今年3月16日全部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监3年。被控两项暴动罪、一项煽惑暴动罪同埋一项袭警罪嘅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琪系其中一项暴动罪8名被告中被控最多罪名嘅被告，案件将会喺高等法院审讯，最高可被判监10年。同案嘅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今年11月获准前往比利时。但是他没有按照保释条件，在原定日期回香港之后到法庭交还护照，当时法庭已经向他发出拘捕令。黄台仰12月9日再次缺席闭门预审。同案的本土民主前线前成员李东升，去年曾经同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合组名单参与立法会选举。据香港传媒报道，李东升上个月同黄台仰一起到比利时，他12月9日亦都缺席闭门预审。法官彭宝琴对他们发出拘捕令。梁天琪等6名被告的保释条件新增不准离开香港的要求，保释金额就维持不变。6名被告的审讯按原定在下个月，即是2018年1月18日开审。虽然证人的数目可能有所减少，但是审讯暂时按原定的80日，而黄台仰和李东升的案件会分案处理。除了多宗涉及雨伞运动和旺角冲突的案件，今年8月11日朝头早，民主党成员林子健在多名党友包括创党主席李柱铭、前主席何俊仁陪同之下召开紧急记者会。林子健表示，召开记者会前一日，在旺角街头突然被2名自称属国家人员、操普通话的中国男子扰上车，被带到僻静的地方，期间一度被焗晕、殴打，两边大髀被人以钉书机钉上10个十字架的图案。 林子健事件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怀疑再次发生铜锣湾书店跨境执法事件。本身是基督徒的林子健在记者会上多次展示双誓给记者影相，他认为两边大髀上的十字架钉书机钉痕不单只是警告他这么简单，而是对全香港市民的恐吓。
咁我谂呢个系唔系对我一个人嘅事啦，佢对紧全香港市民嘅恐吓，即系凡系唔同意见同唔同政见嘅人咧，咁佢都会受到被威吓或者系用暴力去对待嘅可能性。
但系事发之后几日，有传媒披露林子健声称被掳走嘅地点嘅闭路电视录影带，未见有林子健所指嘅事件发生。警方后来落案控告林子健误导警务人员罪，喺九龙城裁判法院多次提讯之后，控方申请改控罪为明知地向警员虚报有人犯罪，林子健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到明年三月十三号再讯。而香港今年最瞩目的法庭裁决是前特首曾荫权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二月二十二号被判入狱二十个月，不准缓刑，成为第一位罪成被判入狱的香港卸任特首。高等法院法官陈庆伟在判刑的时候表示，曾荫权是他法官生涯当中从最高职位堕落的人，本案的严重性在于案发时曾荫权担任香港特首，根据基本法，特首必须廉洁奉公和尽忠职守，基本法亦只有列明对特首有特别要求，本案涉及违反诚信，判刑要有阻吓性。曾荫权服刑两个月之后获准保释等候上诉，上诉庭已经排期在明年四月二十五号处理他的上诉许可申请，预计需时两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俄罗斯海军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虽然俄罗斯极力避免卷入南中国海的纷争，不支持争执当中的任何一方，同时向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提供武器，但俄罗斯仍然想在南中国海和亚太地区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拥有发言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十二月二十八号发布消息话，由潘捷列耶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所率领的分遣舰队刚刚在南中国海举行训练演习。据事先拟定的计划方案，这次演习涉及舰艇的生存训练，包括在舰艇发生事故时如何在舱室中灭火、倒漏和抽取渗入舱室中的海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话，演习中完成消除事故团队的集合，对火灾舱室实施密封，用倒漏板封堵破损的舰体等演习科目。即使中国一直反对南中国海地区以外国家插手该地区事务，但是这个是俄罗斯首次公开宣布俄国军舰选择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军演习。在这次演习之前，这支由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以及补给舰等军舰所组成的分遣舰队 刚刚访问了新加坡。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去年亦曾经在南中国海举行过联合演习，但是那次演习邻近中国广东湛江，远离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与近几年来大批中国海军新式军舰纷纷下水服役的景象相比，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和其他舰队的主力战舰绝大多数都在苏联解体前下水，服役时间较长，但是俄罗斯仍然试图利用有限资源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大力推动海军外交。1988年下水的潘捷列耶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所率领的分遣舰队去年10月2号离开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基地后，连接对东盟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展开系列访问。俄罗斯军方说，这几艘俄罗斯军舰在远离基地的海上欢度新年。普京总统特别向军舰的水兵发去新年问候。在新年来到之际，水兵还通过卫星电话和家人联系。这一支俄罗斯海军分遣舰队对南中国海以及它附近海域的巡弋将持续到2月份结束。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这支俄罗斯分遣舰队出访的主要任务是在亚太地区展示俄罗斯海军军旗，以及与亚太地区国家发展关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这支舰队已经访问菲律宾、文莱、柬埔寨、泰国、印尼、缅甸、孟加拉和新加坡等8个东南亚国家。在停靠菲律宾时，正与俄罗斯加强关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登舰参观，俄罗斯舰队还与文莱、柬埔寨等国海军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军舰每当停靠东南亚国家的港口时，都会接待当地高官和民众参观展示军力。俄罗斯一再强调不会卷入有中国参与的南中国海，以及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的争执。俄罗斯亦宣称不会在这些冲突中选边站队支持任何一方，而同时俄罗斯亦同涉及这些冲突的所有国家保持密切关系。除了文莱之外，俄罗斯还向参与南中国海地区争执的所有国家提供武器。南中国海争执的两个主要国家中国和越南目前已经并列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买主。俄罗斯最近还向传统上一直使用美式武器的菲律宾赠送了一批轻型武器和军用车辆示好，并同南中国海的其他国家商讨出售先进战机、潜艇等装备。俄罗斯海军舰队这次在南中国海演习被认为是释放信号。政治学者萨林认为，俄罗斯极力争取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长远目标是想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等领域拥有发言和投票权。萨林说，萨林说，现在问题是在跨大西洋地区体系中已经拥有决策机制，但是这个地区的国家不想被俄罗斯参与入来。苏联解体后的这2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试图加入这一套决策体系中，但是俄罗斯就是被排除在外。而在亚太地区情况完全不同，在亚太地区这套决策机制尚未建立，如果俄罗斯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在该地区的经济、安全等领域，俄罗斯能够参与组建决策机制，这样俄罗斯肯定就能够拥有自己的股权。俄罗斯学者说，俄罗斯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交通货运运输亦离不开南中国海，因此俄罗斯在南中国海的另外一个主要利益是确保南中国海航道畅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